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二卷呢，现在讲到后边，五蕴的第四行蕴，行蕴里面呢，包含的范围很广，心所罚当中，除掉受想之外，剩下的49个心所，还有不相应刑罚有24个。解释这个名相啊，上次讲过变形里面除掉受想之外的作意触与思，别尽的欲圣洁念定慧，善心说的11种。上次是善心说讲完，就是到后边行舍不害，不害就是有慈悲心，不会伤害众生的这种的好的心理作用。现在接下去呀，要讲烦恼心所。各位，我们现在要讲这个烦恼心所啊，请各位不要起烦恼，起烦恼就不妙了。听听我们心中的烦恼心所的作用有多可怕。烦恼心所分两类，一种啊是根本烦恼，另外一种是随烦恼。这个贪嗔痴慢疑跟恶见这六种啊叫做根本烦恼。它为什么叫做根本烦恼呢？因为这六种烦恼是一切烦恼的总根本，所有的烦恼都从这个六种根本烦恼生起来的，所以后边的随烦恼就是随住根本，跟住生起种种烦恼。这个就好像草木的根啊，有了根，它就会开枝发叶，会开花结果。有了这六种根本烦恼，他就会造一切的恶业，所有恶业他都会从这个地方生起来。所以第二种的意思就是说，这六种烦恼为万恶的根本，造一切恶业通通从这六种烦恼生起来。所以这个《华严经普贤心愿品》里面呢，忏悔业障里面的文字有这么几句话说：由贪嗔痴发生口意，作诸恶业无量无边。会发动生口意去造业的，就是这个贪嗔痴等这个六种根本烦恼。那么因此无量劫来造了无量无边的烦恼啊，非常可怕。也就是说，我们三界六道众生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生死不能解脱，根本原因啊就是有这个六种根本烦恼种子存在，随时升起现行，那么就会去起惑造业，造了业种造成了以后，就会结果就受这个苦恼。所以在三界里面呢，惑业苦三道轮转不息，所以无量劫来轮回生死就是由这六种根本烦恼在哪里发动啊。我们现在就随着这些烦恼的名称呢做简单的解释啊，就看看这个表。烦恼就是根本烦恼这个根本烦恼六种，第一是贪，第二是嗔，第三痴，第四是慢，第五是疑，第六恶见。贪实际上这个字不必解释了，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三界六道凡夫，拿我们人道众生来说所贪的境界准不出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六尘境界色声香味触法，所贪的境界总不出这些。而尤其众生的贪财啊，贪财的过犯相当严重， 看历史上所记载的一些由贪而升起的这些罪业，实在是算不出那么多的，无量无边了啊。我随便举个例子说吧，明朝万历年间有两个人结拜兄弟，一个姓刘，叫做刘尚贤，一个姓张，叫做张明石。刘尚贤跟张明石这两个人，他们结拜兄弟啊，非常的亲密，比自己的亲兄弟还要亲，两个人好得不得了啊，说虽然没有同生呢，希望能够同死啊。他们结拜啊，一向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两个人在一起。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到野外去，在狂野的有一棵大树，树底下呀发出光来，有个光，白白的光明。他觉得奇怪啊，为什么这个树底下有光啊？两个人就到这个树底下去，把这个树叶子啊杂碎的东西啊把它拿开，整理开来看看，发现这个树底下有一坛银呐、白银。白银在哪里冒出这个白光来？哦，这两个人高兴得不得了啊，今天碰到横财了啊，要成为大富翁了。那么两个人发现这一坛银，非常高兴，哦，我们两个人福报来了，这一坛银我们两个人分开了，一个人一半啊，那就这一生就受用啊，受用不尽了。那么两个人就说，既然有这么好的福气啊，我们待会要分，我们先来庆祝一番。怎么庆祝啊？去买些酒菜，就在这个地方来啊，两个人来啊对桌啊，庆祝一番，然后再来分。那么两个人就分工合作了啊，刘尚贤去买酒菜，那么张明石就在树底下的地方把它整理干净，弄个地方啊，等一会可以两个人坐下来啊，这个先自己来庆祝一番。他们酒菜买回来了，他地方也整理好了。你要知道这个时候两个人都动了坏脑筋，都贪心，想要整个自己的，不能让对方分，两个人都动了坏脑筋啊。刘尚贤去买酒菜的时候就准备好要把这个另外一个杯子装酒给这个张明石喝的，就在杯子下里面呢放进毒药，毒药放好了回来啊，就很恭敬的先把酒啊倒一杯酒，把他的杯子倒满一杯酒啊啊给这个张明石，然后啊这个自己的酒杯没有毒的，干净的啊，那么也正在倒酒，正在斟酒的时候啊，张明石从腰间拿出一根小斧头，对着刘尚贤的头一个斧头砍下去，完了，呜呼哀哉，刘尚贤先死，因为他在倒酒的时候就被这个一下斧头砍下去，就没命了。张明石自己想，这下稳了啊，这个也刘尚贤已经被他砍死了嘛，那么剩下的就是他的，好，那我们来先享受一下，自己再吃。他没有想到酒杯里面的酒啊是有毒的，端起一杯酒就喝，这杯酒喝下去啊，菜也还没吃，气孔流血了，也死掉了，两个人同时都死掉了，那么都是各怀鬼胎啊，这个伤害对方，这就是他心里有害的作用，就是后边的这个随烦恼跟着起来。啊，那个不害完全没有生起来，善心说的不害没有生起来，所以两个人都把对方害死。你看，为了贪那一贪白银，那么不要起贪心，两个人好好分一下，那不就好了吗？没有死。可是两个都动了贪心，想要自己整个端下来，不要给对方。两个人动的脑筋都是很坏。而且都是对方没有办法知道的啊，突然之间两个人都呜呼哀哉。你看，这就所谓人为财死的事实的明证啊。这两个人就是在 孝感县的县名呢、那是明朝万历年间故事记载在一本书叫做人鉴，鉴啊、就是好像一面镜子呢，做人的镜子。他的这个书的内容就提出这个故事来，叫人呢不要动坏脑筋，不要贪啊，因为动坏脑筋结果啊彼此都失利啊，两方没有利益。以此为例，世间上为了贪财而把生命丢掉的简直是不计其数了。人为财死嘛，人一生辛辛苦苦都是为了要赚钱，拼老命的赚钱，赚到最后啊、这个鼻子没有风了，两脚一伸完了，可是他赚了那么多钱一个铜板也带不去。这边的民情风俗我不是很了解，我是新竹方面的客家人，我那边的客家的风俗啊有一种啊，我这边我也没有机会看了。那边是这样的，人死掉了要给一块铜板啊给这死人的嘴里含啊，人死掉了要盖棺了啊，要入殓之前啊，他的家人拿一块铜板啊，从前日正时代这个日本钱的铜板还有洞洞的啊、那么那个钱拿一个放进他的嘴里去啊，给他含了这个嘴这个钱叫做含口银呐、啊。那边有这种风俗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我的图像认为啊，哦，你一生这么辛苦赚钱，赚到最后啊，你自己一个铜板也没带去，好吧？你现在手不能拿了，就用嘴巴喊吧。手已经不能拿了嘛，手没有办法拿了，就用嘴巴喊吧。啊，用嘴巴也喊一块钱去吧。那真正喊去了没有啊？哈哈，没有了。如果是土葬嘛，将来挖出来之后，还不是给他的子孙留下来？如果好的铜板还蛮好的啊。如果是火葬嘛，一烧。如果烧不掉还是可以用的，根本就万般拿不去啊，唯有业随身，世间人不知道，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造业啊，这个是贪啊。这些话不必说太多，那么举例可以知道啊。第二个嗔，嗔是嗔恨心啊，发脾气，顺境生贪，逆境就生嗔恨啊。这个嗔恨心升起来啊很可怕的啊，所以这个中文的方块字啊，这个嗔字两种写法。现在我们这个表上的嗔字是木字旁，眼睛呢、啊、木字旁它的用意就是说，凡是一个人呢、啊、发脾气的时候，眼睛都是睁得大大的，眼睛都是睁得很大。你不相信你发脾气试试看，眼睛都是睁得特别大，所以用木字旁，这是一个写法。还有一个写法呀，口字旁，为什么写口字旁啊？因为一发脾气啊就是乱骂人啊，他的嘴巴就是口不择言呢 啊什么话都会搬出来骂，一生脾气发起来就乱骂人，所以用口字旁啊。你写口字旁也可以，木字旁也可以，反正他发嗔恨心的时候发脾气就是这个样子啊。你看这个字就可以明白，这个嗔恨大概有三类了。第一种啊，非理嗔，不讲理。有一种人很可怕呀，他要骂人就是骂人啊，不讲理的啊，他不讲理的乱骂人啊，这个叫做非理嗔，这个最坏，这个嗔恨心最严重，功德林必定会烧得光光啊。第二种是顺理嗔，有道理的。怎么说有道理呢？骂人为什么有道理呢？嗔恨有道理啊，因为人家冲到他骂他啊，因为你骂他嘛，当然他就要回骂呀啊，像小孩子打架一样啊，你打我一下我就要罚你一下啊，你不骂他他不会动嗔恨心啊。我从前在狮头山，狮头山员光是注重有六七十位啊，
我去的时候还有70多位，那么后来他们南部收开去的有80几位多到80几。那么住在我们常住上有一位比丘尼啊，叫做修果师啊，他精神有一点不大安定，不大正常啊，但是他有的时候说话很有道理啊。有一天啊，他跟人吵架了，吵得很厉害。当时方丈和尚是我的师公，如今老和尚，他就出来劝他了，因为知道他精神不大安定啊，这个继续骂下去不得了啊，恐怕会出问题，因此他就去劝他，因为他是海路人呐、客家人啊，他就说：“修果师，你莫喜无名呐、还有奶奶。”他的大夫说：“第一天喜无名的，第二毛喜无名，俺那不喜无名了，懂不懂啊？”他说：“对方先起无名嘛，对方先起无名，先骂我嘛，他骂我，我这当然就会骂他呀。他如果不骂我，我怎么会骂他呀？这个叫做顺理真，顺理的。”人家不骂他，他不会骂人，真的。我在山上，我看从我十七岁去，我看他的平常举动，都是如果有人碰到他，或者是对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才会开口骂人。虽然他精神不安定，可是他并不会随便，不会乱来。他有一个很大的福报哎，我20岁哪一年，就是36年，民国36年8月，请宾中法师讲《地藏经》。他早也不往生，慢也不往生，偏偏碰到人家讲地藏经的时候他往生了。谁的福报都没有他大，因为他碰到有这么一个机会啊，有这个讲经法师来为他说法，难得啊。所以有些人看瞧不起他，我觉得他好像寒山呢。顺理成第三种是争论称，争论，这个争论呢就是论理呀、彼此在辩论，辩论一种理论的时候，辩到最后输掉的人就发脾气，输掉的人发脾气，那就叫做争论称。这种情况不但是普通，一般研究任何理论会有发生这种情况，佛门中修学佛法的，研究教理的，也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啊。我们看古代的那些高僧大德，那是讲经法师啊，那么他自己所建立的这个论点，如果遭到人家来加以破坏的话，那么他就会发生这个对付的方法啊。有没有动嗔恨心，这个不得而知，但是在文字上可以看出他们两方这个对垒的那种情况，好像剑拔弩张那种情形啊，这就是争论嗔。嗔恨心最要不得了，为什么啊？它会烧功德林啊，嗔是心中火，能烧功德林啊，欲行菩萨道，忍入复嗔心。这个嗔恨心就是心中一把火动起来，多生多劫修行的功德会被他一把火烧光，不但是今生修的，连以前修的都会被烧光。哦，这个我经验太多了，我也是个脾气不好的人，很容易动嗔恨心，因此啊，经常把功德林烧得光光的，所以难怪20年前有一个人看到我啊，第一眼看到就觉得我这个人没有福德相。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我第一眼看到就觉得这个人没有福德相，我很佩服他，他能看出我没有福德相，为什么？因为我的功德林被烧光了，所以没有福德相。不要学我，学我不好，功德林烧光了，这问题很严重啊！辛辛苦苦修的，又一把火一烧没了啊！华严经普贤信评啊，里面说一念嗔心起呀，百万障门开。那个百万障他举出100多种，举出100多种，在华严经普贤信评啊，不是后边的普贤信愿啊，普贤信评里面有说到这个百万障门开。所以嗔恨心对于众生，对于尤其修学佛法的人损失很大。 这是嗔。第三是痴，痴就是无明。痴它的意思就是心性暗昧，迷于事理，叫做痴。心性暗昧就是说这个人呢，他不懂理，或者是事理不明，或者是没有智慧啊，事理不明，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就叫做愚痴。愚痴不是白痴，而是对正理分不清啊，事理分不清，所以叫做无明啊。这个叫做无明呢，就是因为他无所明了。本愿经里面说，所谓无明者，就是无所明了啊。他对于这个理，对于事分不清楚，不能明白，那就是无明。这个痴是六种根本烦恼的根本中的总根本，贪嗔也是从痴而来。如果一个人有智慧的话，贪嗔自己会对治啊，不害心生起来，善心所来加以对治，那么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那么就能够对治这些烦恼。因为这个痴的力量大，被痴所盖不住，那么善心所生不起来，问题就会严重。所以贪嗔痴三种根本烦恼啊，痴为根本，痴为贪嗔的根本。所以这个痴就是总包含一切烦恼啊。贪嗔痴，痴之后接下去第四种叫做慢。这个慢啊，傲慢，就是因为有我就会有慢啊，因此叫做我慢。慢有七种啊，慢心有七种。第一是单单一个慢字，单单一个慢字就是普通人，差不多只要是个人啊，六道凡夫啊，没有正果的人，他这个慢心必定会有的。这个普通一个慢字的慢，第一点呢啊，对于这个别人不如我，他就会瞧不起人家，以劣济己甚，别人不如我劣啊啊，我比他好一点，那么因此他就会瞧不起人啊，所以这是普通的慢啊。第二种啊，以等济己等啊，慢两种说法，一种是以劣济己甚，别人不如我，我胜过他，甚慢。第二是以等济己等，等差不多，差不多，对方有八两，我有半斤，差不多，半斤八两，因为差不多，那就会生起慢心。哎，我们差不多嘛，我何必尊重你啊？啊，彼此彼此，差不多，你五十步，我一百步，呵呵，差不多。那么因此啊，也就不必去聚焦了，所以也就瞧不起人，这个是慢啊。一劣济己甚，以等济己等，这个叫做慢，单单一个慢字，这个很普通，只要你是个人，差不多都有的，这是慢啊。第二种叫做过慢，超过的过，过慢就是比前面的慢啊要超过，要严重啊。这个严重的情况怎么样呢？第一种啊，以等济己甚，前面是一等几几等而已啦，我彼此差不多，你半斤我八两，我八两你半斤，差不多，那是一等几几等。现在不是的，一样的差不多的，他说我胜过你，实际上彼此是半斤八两，他倒过来说你八两我是半斤，因为你只能说两啊，我是斤啊，我是胜过你的，虽然同样是八两半斤，但是你是个八两，我是个半斤，我是斤，你是两，你不如我。这是以等济己甚，过慢，以等济己甚。第二种啊，以甚济己等，别人胜过我，别人实际上他有十二两啊，他硬是把他压下去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顶多八两而已了，他硬是把这四两压下去啊，明明人家比他好有十二两，而他只有半斤而已，可是他硬是把这个四两压下去，我跟他差不多，实际上人家比他好，可是他不相信，我跟他差不多，这就叫做过慢啊。这过慢两种，一种是以等济己甚， 第二种是一胜即即当，即是直即啊。那么因此这个叫做过慢，比前面的普通慢性要严重的多啊。第三种更可怕了，慢过慢，慢上再加过慢，哦，这个不得了。这只有一种，一胜即即胜。你胜吗？你胜什么？我胜过你多多了。实际上他处处不如人家，但是他偏偏说我胜过他多多。这种人傲慢太严重啊。从前我在石头山，因为我住在山上啊，有很多故事啊。山上有一个慢性很重的人，他书读的很多，四书通通过背啊，很熟很熟。那么因此他书读的很多啊，不过他读的书是四书啊，尤其是《论语》读的最熟了，《孟子》也差不多。他提起来随便举一个字，他接下去哇啦哇啦一直念下去，他有这个能力。大殿上初一十五方丈和尚开示啊，他从来不曾去参加，从来不曾到过。不参加还不要紧呢，他有的时候在外边呢大声讲话啊。那么有一次啊，因为他大声讲话妨碍到大殿里方丈和尚开示，方丈和尚年纪大了，声音也小啊，也没有麦克风啊啊，因此他因被他的声音吵到了啊。那么方丈和尚就叫我是当时小孩子嘛，17岁，来你出去叫他不要声音那么大。那么我就出来好意的劝他，我说你声音不要太大啦，妨碍到里面大殿讲话啦。他马上就发起脾气来啊，他说我比大殿讲的要好得多了，他都不如我。哎，他是大殿的人都从来不曾请他去讲过，他就是自高自大。哎，不说还好，说了更糟糕啊，拢在大殿上讲不下去了，只好念佛好了，阿弥陀佛。嗯，所以这种人慢过慢，也叫做过过慢，最严重的慢性啊，最可怕的啊，这是第三种。第四就是我慢，有我就有慢。哎，这是我的啊，这是我所有的，有这个我存在，他就有慢性啊。人大致都是这个样子，有我就有慢，这是第四，我慢啊，我慢差不多都有。第五啊，叫做正上慢。正上是指这个正国的法，出国以上啊。对于这些正上法升起慢心，本来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位无闻比丘，就是不懂教理了，教理不懂的比丘啊，但是他学习修禅定，他也不错了，他的禅定修到四禅了啊，世界四禅呢，他能够啊，这个入四禅的功夫，入定的时候能入四禅。哎，他因为不懂教理，他把四禅当四果了，实际上他只是能入四禅的功夫而已。那么他就跟人家说，我正四果，以四禅当四果。那是本来他是不懂教理的，说错话啊。可是后来因为他会生烦恼，确定的时候生烦恼，那么因此他就毁谤了。哎，佛说四果不会生烦恼，我正四果为什么生烦恼啊？那佛说的话不正确了，因此就诽谤佛，造了大罪业啊。那个叫做无闻比丘，楞严经后边有讲到。所以这是以正上法起慢啊，后来就成为啊未得，自称为已经得到了，未证说已经证到了，没有证到四果自说证到四果，没有证到菩萨道自说证到某某菩萨道，这个叫做正上慢。以正上法升起慢心，以为自己已经得到，这个叫做大妄语，罪过很大啊。如果明明知道自己没有正果而说正果，这个罪过最大啊。那么像无闻比丘啊，是错误的看法，那个还比较轻一点啊。现在变成正上慢，就是啊，没有正道说正道，没有得道说得道，那个这个罪过是最大的啊。往往有些利用这个方式啊，来让人来恭敬送供养，这个是很大的问题。这是第五正上慢。第六叫做 毗勒曼自甘毗勒。这个毗勒曼啊，就是说我虽然是不懂啊，我宁可这样不懂好啊。他不承认他不行，而是觉得我这样就蛮不错。我从前在山上石头山啊，有一位六十几岁的老比丘尼啊啊，那么当时我劝大家年轻的要读书，那么他就不赞成，因为他主要是要工作啊，要大家去工作嘛，就不希望大家读书。那么因此读书啊，他就会发生这个出来找麻烦啊。那么我们劝人读书，他叫人不要读书啊。你知道他怎么说？爱摩托书们是读六十两岁，你讲一摩托车我那假跟他说话会，他好像吃到六十几岁，活到是就是六十几岁啊，不是读书的关系。那么读书人也不见得能够活到多少岁。他说这个这个颠倒话。这也是毗勒曼。还有一种啊，学佛不敢成佛，这也是毗勒曼。我们山上有个老修行，他天天去扫路，把路扫得很干净。有一天有一位居士懂得佛法的人啊，上山来拜，那么在路上碰到这个扫路的人啊，他就赞叹他，哦，像你这么发心啊，路扫得那么干净了，将来就要成佛啦。好，拜托做佛的。他听到这个话，他吓了一跳，啊，我要成佛呀，我才不敢想你。哎，这个居士听了也吓了一跳，哎，那你学佛不想成佛，那你要做什么？他说我将来到佛国去帮佛祖啊，抓贼啦，扫头咖啦，哦，我将来去做他们做抓贼扫头咖，做什么？做佛奴，不能做佛，做佛的奴隶。他这样想。我说那你想错了。他说为什么？极乐世界的地不用扫的，扫帚嘛，我你哪会记得抓地机器啦？啊，那么抓地嘛，那边是八公的水满满的，也用不着抓了啊。要喝多冷的就有多冷，多热有多热，也不用人工去做。那你到极乐世界就变成无业游民，因为抓地不得上抓啊，扫地不上扫，那你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回来啊，回来娑婆世界，因为那边变成无业游民嘛。这是开玩笑的话，这个也是毗勒曼啊，这种的自甘毗勒也是非常不好的啊。他不知道学佛用意在哪里啊。这是第六毗勒曼。第七邪曼，外道，外道邪见，邪见执着，执着他的那一套啊，或者是不信因果，或者是不无因果，这都是叫做邪曼。由这邪法生起慢心，而你跟他说正法，听不进去，听不进去，这个就是邪慢。邪慢单对外道讲啊，慢由这七种啊，我们自己对照自己，这是一面镜子啊啊，心境疏磨啊啊，看看自己有什么样的烦恼，想办法对治，不能让他继续下去。第五啊，叫做疑，贪嗔痴慢疑。第五的疑是什么呢？这个疑啊，就是对于三种啊情况发生怀疑。疑是信的反面，对佛法没有信心就会疑。疑有三种，第一是疑智，第二疑法，第三疑思，对这三方面升起疑心。对于自己升起嘛，就觉得哎呀，我业障很重啊，我罪过很多啊，我修行能成就吗？自己怀疑自己，这个是疑智。第二疑法，有些人呢、啊、听到念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一句就行了，那就能够往生吗？真有吗？真有可能吗？不相信，疑法啊。或者是对于所修的法门，任何法门升起疑心，都是疑法。第三疑师，教他的师父，教他的师长啊，他对师长升起疑心，因为如果师长也是一个凡夫，同样是个凡夫，同样是个凡夫，他觉得我要吃饭，我的师父也要吃饭啊，我吃两碗，我的师父也吃两碗啊，我要睡觉，我师父也要睡觉啊，而且他睡得比我还多呢，我早上还要我要先起来啊，我把工作做好了他才爬起来呢。 那么这样子看起来啊，有的时候师父也会发脾气啊，也会骂人啊，那么师父都有烦恼嘛，他能渡人吗？他能渡得过我吗？我跟他学能够有成就吗？疑似啊。那么这三种啊，都是一种不好的情况啊，我们应当要把它除掉啊。对于自己不要怀疑，彼既丈夫我一儿啊，不应自欺而退虚啊，应当要相信自己，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就能成佛啊。那么佛所说的法绝对正确，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法。那么师长他虽然是凡夫，他懂得正法就能够教人啊。所以讲到贪嗔痴慢疑五种根本烦恼啊，第六恶见，休息一下再讲啊。